显而易见，在座的两位小说家看待生活的态度如出一辙。不过第一位是塞缪尔·理查逊，而第二位你可能已经认出来了，是亨利·詹姆斯。他们两人非但是热情的，简直都是忧心忡忡的心理学家。两人都痛苦，都异常敏感，而且都崇尚自我牺牲。两人都缺乏悲剧感，虽说都已经非常接近了，他们都禀赋一种怯生生的高贵性，这正是支配他们的精神品质。而且啊，他们写得多么出色，
他们风扇繁复的语流中没有一个字不熨帖精当，
他们中间隔着150年的距离，可除此之外，他们在其他方面岂非惺惺相惜呢？他们这种亲近不是正可以发人深省吗？虽然如果亨利·詹姆斯听我这么说，他肯定很不乐意，不，倒还不是乐不乐意的问题，他肯定会惊诧莫名，哎，不，甚至不是什么诧异，而是这种亲近在假定意义上，他肯定会强调一下，是在假定意义上，将他和一位店铺掌柜扯到了一起。我也听到理查逊同样谨慎地表示异议。英格兰之外，是否还能降生正派有德的作家？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又确实构成进一步的联系。我们就让他俩和睦地坐在一起吧。现在转向我们下一对作家。一，在约翰逊太太老练的操持下，葬礼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是顺畅愉快。在悲伤的葬礼前夜，他把已经准备好的黑色棉缎、轻便梯子，还有一盒大头钉都取出来，还用黑色花环和蝴蝶结将家里装饰起来，趣味力求高雅。
他用黑色朱砂
将门环裹扎起来，并在加利波蒂一幅钢板肖像边上挂了个巨大的蝴蝶结。死者生前所有的那尊格莱斯顿先生的胸像，他也不忘用黑布裹了个严实。他把那两个会有意大利提窝里和那不勒斯海湾景致的花瓶给转了下位置，这样那些明媚的风景就藏到了后面，只露出一抹朴素的蓝色珐琅。他还真是深谋远虑，早就买好了一块桌布用在前厅，用紫罗兰色的桌布替下了一直用到现在已然陈旧褪色的玫瑰花绒。总之，为了给这个小小的家增添一点高贵的庄严感，但凡一颗满怀情意又考虑周全的心灵能够做的，他全都做到了。二，客厅里荡漾着一阵淡淡的甜食的气味，我举目四望，想找出那张放糕点的桌子，好容易等眼睛习惯了屋内的阴暗光线，才看见有张桌子上放着一个切开的葡萄干蛋糕，还有几个切开的橙子，一盘三明治，一盘饼干，此外还有两个大酒瓶子。我很明白，这两个酒瓶一向是用来装点门面的，从不曾见使用过，而这一回却是一个瓶里盛着葡萄酒，一个装了雪莉酒。我走到这张桌子旁站定了，才看见那位卑躬屈节的潘波去，穿一身黑外套，帽子上缀一根长达数码的帽带，一边高点酒水往嘴里塞，一边做出种种谄媚举动引我的注意。一看见自己这种举动有了笑颜，便立即走到我跟前儿，满嘴的酒气和糕饼味儿，压低声音说：“可以吗，亲爱的先生？”说着就和我握起手来。这两个葬礼可不是同一天举行的，其一是波利先生父亲的1910，后面一个是格吉瑞太太的葬礼1861。可威尔斯和狄更斯却有相同的视角，甚至用上了同样的风格技巧，是比较那两个花瓶和两个酒瓶。 两人均是诙谐的幽默家兼冷眼的观察家，都通过不厌其烦的罗列细节，并最终一锤子定音，达到一种效果。他们都心胸慷慨，他们都憎恶虚伪，并时时享受拿虚伪小人开涮的乐趣。他们都是难能可贵的社会改革家，他们都从未想过将他们的作品仅仅局限于图书馆的书架子上。有时他们欢快活泼的散文表层会像廉价的留声机唱片一样出现刮擦，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质量下滑。作家的面孔凑得离读者的面孔未免太近了些，换句话说，这二位的品味都不高。美的世界可以说基本上对狄更斯关闭，完全跟威尔斯绝缘。他们俩还有其他相似之处，譬如他们描画人物的方法。或许他们之间主要的不同仅在于这两位天才贫寒少年所面临的机遇不同，一位生活在100年前，另一位在40年前。机遇的不同显然对威尔斯有利，他比他的前辈受过更好的教育，尤其是科学的训练强化了他的心智，缓和了他的歇斯底里。他记录下了社会的进步，专科学校已然取代了多行不一堂。可在小说艺术方面，他却丝毫不比他的前辈高明。那下一对又当如何呢？一，至于说那个斑点儿，我可有些拿不准。我绝不相信它是钉子钉下的，它太大太圆，不可能。我倒是可以起来，哪怕我站起来瞅一眼，十有八九我还是说不准。因为一旦事情结束了，那就谁都弄不清它是如何发生的了。哦天哪，多么神秘的生活，多么毛糙的思想，多么无知的人性啊。为了证明我们对自己的物品如何缺乏控制，尽管有了我们的文明，生活还是多么偶然，只需数出我们一生中丢失的几样东西，就先从三个浅蓝色成钉书钉的小罐开始吧。因为这似乎总是几件失物中最神秘的，哪只猫愿咬，又有哪只耗子想啃呢？然后还有鸟笼、铁环、冰鞋、安女王时代的煤斗子、担子、球板、手摇风琴，统统不见了。不见的还有珠宝、蛋白石和祖母绿，就扔在萝卜根旁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一点一滴积少成多的失去了。此刻我身上竟然还有衣穿，周围竟然还有结结实实的家具，也真算得上是奇迹一桩了。嘿嘿，要是想为人生找个譬喻，那就只能将其比作以50英里的时速从地铁中冲过。二，至少有10年了，我父亲天天都下决心把它修理修理，可至今还没有修理。除了我们家，别的人家一个钟头都忍不下去。最令人惊奇的是，世上没有一个话题能使我父亲像对门荷叶这般滔滔雄辩。可与此同时，在荷叶问题上，我想他肯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痴心妄想狂。他巧于言和吝于行总是永远并行不悖。客厅的门只要一开，他的哲学也好，原则也罢，统统都成了荷叶的牺牲品。其实只需一根鸡毛、三滴油、一把锤头敲一敲，他的面子也就一劳永逸得到了保全。人是多么的自相矛盾呢？明明可以医治，却甘受创伤的折磨。他的整个一生和他的知识正相矛盾。他的理智，上帝赐予他的珍贵礼物，非但没降下油来，反而只用来加剧了他的善感禀赋，使他的痛苦倍增，使他因为他的善感而更加忧郁，更加不安。 可怜的不幸的人哪，他竟然如此行事。难道说他生命中必须承受的苦难还嫌不够，偏要再主动增添一些自己的烦恼吗？跟不可避免的种种邪恶做斗争，却向那些可以避免的低头，而后者给他带来的麻烦十之八九都无法从他的心头彻底去除。凭一切美好善良启示，若能在相敌府方圆十英里内找到三滴油和一把锤头，客厅的门荷叶就有望在本朝内修好。后面引出的一段自然出自《相敌传》，另一段则出自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和斯特恩都是梦想家，他们从小事物开头，尽情发挥后，又以这个小事物作终。他们对生命的混乱，既表示幽默的欣赏，又深切的感受其中之美。甚至他们的声音都一个调调，一种蓄意的困惑，对所有人宣称他们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不消说，他们的价值观自然各有千秋。斯特恩是位感伤主义大师，弗吉尼亚·沃尔夫则绝对超然物外，冷静脱俗。或许他的静坐到灯塔去另当别论。他们的成就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可他们的方式手段却是类似的，由此达到的出人意表的效果亦复如此。客厅的门扇永远都甭想修好，墙上的斑点儿原来是只蜗牛，生命竟是如此混乱。哦天哪，意志是如此脆弱，感情是如此捉摸不定。哲学，上帝，哦天哪，看看那个斑点儿，听听吱嘎作响的那道门扇，存在真是太……哈哈，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呢？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